夺顿涅茨克重地，乌军挺进马里乌波尔。习近平持续隐身，红二代另类示威。中国内蒙古报告三例鼠疫病例。巴国“一带一路”车队遇袭，中共回应。在华被押澳记者每年仅能外出十小时。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反攻不断产生进展。8月13日，随着乌克兰重新夺回顿涅茨克的战略要地，俄军被迫撤退。同时，乌克兰的前线车辆出现在马里乌波尔范围的据点附近，反映出前线攻势紧迫。根据英国独立报的消息，在乌克兰的攻击之下，莫斯科军队已经放弃了乌罗扎恩的阵地。这个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东南部村庄，几乎几日来一直试图夺回该地。匿名的俄国官员表示，咁意味着乌克兰试图突破顿涅茨克西部防线，向亚速海沿岸推进。经过了两星期的血战，乌克兰突破了乌罗扎恩北部，夺得关键立足地。据称，乌克兰在夺回据点的过程中，使用了3月份美国援助的智能导弹。自6月下旬开始，乌克兰发动反攻，试图夺回俄国在东部和南部占据的土地。福布斯报道指出，目前为止，乌克兰坦克已经冲进乌罗扎恩，咁意味着几乎距离马里乌波尔越来越近。在战争早期，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爆发了俄乌冲突的关键战役，帮助基辅牵住了大量兵力。在前线方面，乌克兰的非正式游击队声称，在8月13日袭击了某个被占领的马里乌波尔的俄军军事基地，但是消息未得到更多证实。如果乌克兰军队想要解放马里乌波尔，军队必须沿着莫克里耶利轴线50英里长的路线，穿越或绕过乌罗扎恩以及其他十几个定居点，然后对当地发起进攻。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表示，在损失乌罗扎恩关键战略地点之际，俄军处于士气低迷的状态。分析报告引用俄国军事博主8月12日的评论说，这次战役中，俄军第37独立近卫摩托化旅未能派出坦克部队支援乌罗扎恩步兵，并在8月10日过早撤出乌罗扎恩，导致前线缺乏增援。而真实的情况是，该部队的人员在后方饮醉了，对战争消极对待。博主抱怨说，整个第36联合军都不愿意保卫该定居点。而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卡斯卡德作战战术编队和第40海军步兵旅成为保卫乌罗扎恩的主力。这些投诉在俄罗斯信息领域引起了众多反应，导致俄军部队之间的紧张关系增加，军联旅团亦受到更多投诉。智库认为，在乌罗扎恩的问题上，俄军试图以牺牲第36联合军的声誉为代价，来夸大其他防御部队的声誉，同时将失利归咎于指挥官的调换不当，为战略失败寻求各种替罪羊。在乌罗扎恩附近防守的东方营指挥官霍达科夫斯基引用了俄罗斯空降部队司令特普林斯基上将的话讲，俄军无法在防御上取胜，是战争中过早的消耗了资源，现在需要停下来为新的行动积累资源。这个表明俄军认识到该地区的弹药防御具有局限性。天灾泛滥，经济下滑，西方国家围堵的内忧外患之际，习近平又被红二代们踩了一脚。自7月31日习近平为新火箭军主管上将军衔授勋仪式之后，至今他的身影已经在媒体报道中消失了13日。即使洪水滔天，中共中央领导班子亦未有半个人现身，至民怨沸腾。网络上充斥着之前被诟病为做骚的温家宝、胡锦涛等中共前领导人去到灾区的照片和短片，来反衬现任中共领导班子。媒体普遍认为中共领导人仍在北戴河度假，这个是习近平执政以来首个没李克强 武汪洋门的北大河会议，但是虽然政治对手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习近平政府当下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似乎并不轻松。除了经济衰退、西方敌对行动加剧外，中共红二代亦正借习近平领导班子隐身之际开始有所动作。据知乎十一号贴文，8月8号在北大河受灾最严重的时候，一批红二代在北京召开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座谈会，并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家人推了上前台。虽然座谈会的主办方和活动的参与者特别强调决心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领导下踏上新征程，在大家的一致建议下，我们还要为河北遭受洪涝灾害的广大干部群众捐款，并得到了民众的称赞。但是相较于其他现任中共领导人都顾及习近平不敢亲临受灾现场的情况下，红二代们的捐款动作是实实在在的打面习近平。文章说，毛泽东的女李娜、周恩来的侄女周炳仪、朱德的孙女朱新华都派出代表出席了座谈会。李娜向河北灾区捐款10000人民币，朱新华捐款1000元，周炳仪捐款，活动组织者还出示了捐款证书。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毛的警卫陈国民和李锦成、胡永峰少将。中红网总编江山、北京百年风云文化艺术中心法定代表人方月等人。陈国民还提词向河北人民学习，向河北人民致敬。上述活动参与者包括无法到现场的李立、周炳仪、朱新华都在题词上签了名。有观点认为，这个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毛的生日是在12月，8月就召开诞辰纪念会，那实在是太早了，而且捉住习近平等人闭关的时机，又捐款又题词，显示是向习近平、李强等施加压力。而这个信息能够放出来，显示习近平政府对舆论的控制亦不是那么严密。另有观点认为，参与座谈会的毛左门显然并没有呼风唤雨的能力，恐是受到背后红二代反习势力的怂恿，所以才提前4个月这么早，且在洪灾之际展开纪念活动。除了中共红二代左派的施压，经济严重下滑情势下，习近平还面临来自民间的压力。10号中国知名经济学家、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向北京当局提出让中国走出当前困境的10项建议，包括回归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坚持领导人任期制等，引发网络热议。短短一个星期，网络点阅量已突破100000。8月13号，根据地方政府的讲法，中国北部内蒙古地区继之前发现一例鼠疫感染病例后，周末又报告了2例鼠疫病例。在过去一周以来，当地出现3例鼠疫患者。之前的报告说，此前的感染病例是在8月7号发现的，新增的2名感染者是前一例的丈夫和女儿。目前为止，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已被隔离。路透社报道说，有公开资料显示鼠疫感染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近年来内蒙古和宁夏西北部地区均出现类似病例。世界卫生组织表示，腺鼠疫是最常见的鼠疫形式，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致命。在鼠疫出现之际，中国国内疫情三阳潮的消息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有中国山东网友爆料，目前医院就诊的患者都是第一次感染的，症状很重，亦有一些第二、第三次感染的症状很轻，但是还是因人而异。13号有医生发文抱怨说，在医院工作反复感染，身体感觉差不到几年了，疫情对医疗系统的压力太大了。8月13号巴基斯坦西部比鲁支省的一带一路关键项目瓜达尔港发生针对中国工程师的仇恨袭击。当地媒体指出，在中国工程师的车队被炸弹和枪械袭击之后，至少4名中国公民和9名警卫军身亡，整个事件长达2个钟头。中国媒体《环球时报》引述报道说， 中方接机车队在瓜达尔警察局附近遭遇袭击，中方人员共23人，防弹车队包含3辆 SUV、一辆面包车，当时有一简易炸弹在附近爆炸，车辆遭到枪击，玻璃上留下弹窿。中共当局拒绝承认有中国工程师受伤，而巴基斯坦称袭击者有2人身亡，并称车队已经返到港口。有观点认为相关事件遭到淡化，亦有外媒评论指出极端组织夸大了针对中国车队的袭击。作为在巴基斯坦数十亿美元投资的一部分，瓜达尔港是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美国之音报道说，中共在瓜达尔港的投资遭到俾路支省民众的严重反对，因为当地从中受益不多。同时极端分子俾路支解放军等团体不断在当地挑起事端，导致当地情况非常复杂。2022年4月，一名女性俾路支解放军成员使用自爆炸弹攻击一辆停在卡拉奇大学孔子学院门口的一辆小面包车，导致车上3位中国学者和他们的巴基斯坦司机丧生。2021年4月，中共驻巴大使龙容住的俾路支省灰达失雷纳酒店发生爆炸案，导致临近的4人丧生，12人受伤。巴基斯坦塔利班声称为此负责。同年在开帕尔普什图省，一辆搭乘中国工人前往达苏水电站的班车发生爆炸，导致9名中国工人在内的12人丧生。北京坚称这个是一宗恐袭事件。曾在中共官媒工作的澳洲华裔记者程雷，因不具名的原因在华被判处间谍罪，至今仍被拘留关押，未能等到正式宣判。在被拘3周年之际，程雷在致澳洲公众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对移居国家的热爱。他在信中写道，我重温每一次丛林漫步、海滩、野餐、梦幻的日落、星星照亮的天空，以及灌木丛安静而秘密的自然交响乐。他写道，自从被拘留以来，没见过一棵树，亦想念阳光。在我的牢房内，阳光透过窗户照射入来，但我一年只能在阳光下10个钟头。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澳洲将继续支持程女士及其家人团聚，并维护她的利益和福祉，呼吁北京为程女士提供公平和人道的待遇。每个月一名澳洲领事官员都要求程女士出面进行30分钟的探访，并携带她的信件回国。官员说，程雷被关押在国安部的拘留所内，对她来说最困难的是与家人与孩子长期分离所造成的损失。在她被带走的3年来，她的女儿进入了高中，而她的仔亦即将进入高中。程雷现年48岁，10岁时随家人从中国移居澳洲，关于他的居留和审判仍没有任何细节透露。中共政府近年来频繁扣押外国人，特别是中国出生的外国公民，以换取外交利益和筹码。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